约翰福音八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Michelle。
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3节。
33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好，马林34节。
等会儿啊，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35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37节。
好，王珂。
37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38节。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39节。Michelle，打开音量。是啊，我没打开声音。39节。
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40节。
40节，我将在神那里听所听见的，你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41节。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42节。
42，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43。
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44。
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45节。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46节。
46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47节。
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48节。
好，我们就读到这儿，今天读到47节。那么，我们简单的，刚才大家都读了，我们回顾一下上
不
次，
能打，不打的，
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查的这个31节到41节 A 的内容，因为我们今天开始读的，那个三，我们今天读的31节，一开始。30节怎么说？他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许多人信他了。那么在31节，紧接着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呢，如果耶稣说完这句话，不再继续说，还显不出他们的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样？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那么，他们听见之后，他们马上就反驳耶稣说：“我们 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就由此就开始了，耶稣和这些听见耶稣的话、信他的犹太人展开了一段对话。那上次我们就来分析这段对话，最后这些信他的犹太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那么这些人因此就要杀耶稣。说我们看一下这段对话是怎么样，耶稣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他们说我们是没病的，耶稣一步一步的像一个医生一样，把他们属灵的疾病展现出来，以至于他们恼羞成怒，要杀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查考这段圣经，也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看到我们也是有属灵的一些疾病。我们而不要像这些犹太人这样，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的属灵的疾病，我们就要悔改。所以说，他们就抗议说我们没做过谁的奴仆。那么耶稣就3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然后就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然后这个耶稣就说，耶稣没有否认他们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就说，指出他们和他们的祖宗一样，在属灵上是悖逆神的。"他们就抗议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在第39节，耶稣说："你们的父若是亚伯拉罕，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但是，我现在将真理从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现在却想要杀我，说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然后就开始今天耶稣继续的和他们对话，就是接着就是说。他们听见耶稣这么说，他们再一次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抗议呢？上一次他们抗议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当耶稣指出没有否认他们的肉体的父祖先是亚伯拉罕，但是指出他们属灵上是不是的，他们就接着抗议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第一次抗议是在39节，他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然后这个第二次，耶稣当指出来他们这个的所行的事不像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听明白没有？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说他亚伯拉罕就是不是指这个肉身的父的关系，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听明白了，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指更高的层面，是指属灵的层面。因此，他们就这个他们属灵的层面又提出一个抗议，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那么，他们实际上不是听不懂耶稣的话的，他是听得懂的。但是听得懂之后，他们就向耶稣再次提出抗议，要我们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个从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层面强调他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旧约的背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读完，我们这个小组读完一遍圣经了。我们从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无论是以赛亚书，还是以西结书，还是耶利米书，还是这个就是旧约先知的何西阿书，先知反复的指出这些旧约的以色列民是属神的这些子民，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对神的这种既相信耶和华神，他们又去拜迦南那些偶像，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之后，在外面除了丈夫之外，还有别的这个淫乱，就是这个从属灵的淫乱就是这样的。他们既相信耶和华神，他们又拜那些这个迦南的这些就是当地的这些神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就是在旧约当中，神的百姓以色列民被比喻成是神的心腹，就是用神是新郎，这些以色列民是神的心腹来描述这个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就是说是丈夫。神是丈夫，以色列民是妻子，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神要求以色列民和这个神是唯一的这种关系，除了神之外，不能再有别的去再去崇拜别的。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却背叛神，去拜那些假神，或者他们依靠。除神，就是所设立的那些，就是君王或者是士师，不完全的就信靠神，去信靠外邦那些政权，比如说埃及、亚述、巴比伦，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在先知书里反反复复的，就是先知指证他们的不忠，就是等于在灵性上犯了淫乱，就是他们如果转离神去拜偶像、拜假神，或者依靠外邦的政权，而不依靠耶和华神，就是他们对神的不忠，就等于在灵性上犯了奸淫。这在先知书反复提到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去违背神、拜假神的时候，就等于。就是对神不忠，因此先知就称这样的悖逆的以色列民是从淫乱生的。我给大家举出一些经文，大家知道《何西阿书》2章4节就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所以这些犹太人是非常了解旧约先知所指证的，说这些他们的先祖当悖逆神的时候。被这些先知就指责他们是从淫乱生的，因此他们就抗议耶稣所说的话，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像我们的祖宗，我们没有在拜假神，我们始终在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所以有这，他们首先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二呢，他们这句话。还有一个或两个弦外之音，什么意思呢？他们可能是暗指耶稣的出生是不按常规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耶稣你谈论父亲的这个问题，表明耶稣你的脸皮很厚。若是如此的话，如果他们有这个弦外之音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讽刺了，就是耶稣实际上是，我们都知道，一直查考下来，耶稣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就是耶稣最终的，就是由圣灵感孕而来的，而是不像这些人表面上所理解的那样，说啊，耶稣，你是好像是不是按照常规出生的，就是有这个弦外之音。另外，我们如果下次再查，我们会继续查，下一次查约翰福音的8章48节，犹太人当耶稣结束这段对话，直接指出他们的父是魔鬼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怎么说的？说耶稣呢？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这话岂不正对吗？"因此，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弦外之音是含有这个意思，因一不含有这个意思，他们就不能在48节就指证说耶稣你是撒玛利亚人。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意思？撒玛利亚人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就是这个亚述帝国把一部分这个北国的犹太人掳到亚述帝国去了，又把亚述帝国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再迁到这个北国。就是和当剩下的这个犹太人，就是这个通婚，就生下这个的人被南国的人就称为撒玛利亚人，因为只是他们是杂种。 所以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互相攻击对方的出身不明，在这里这些人直接的指出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就指他们就是指向耶稣，说有这个弦外之音。我们下一次会详细的查48节，今天就简单的点一下。所以说，他们当控就是那个向耶稣提出这个抗议，提出这个抗议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然后他们就进一步的坚持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耶稣，你不认为我们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的话，你至少不能否认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父吧？他们说这句话，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们说，进一步的就是抗议那个耶稣，说如果你认为亚伯拉罕就是不是我们的父，我们没有行亚伯拉罕的像那样的行的事，你至少不能否认神是我们的父吧？那他们这么的认为有没有根据呢？有的，因为在旧约圣经中，神借着先知多次的宣告，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4章22节，神就要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还有在耶利米书31章第9节，就是他们要哭泣，哭泣。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边水旁走正直的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宣称，就是他们借着这个旧约圣经所指出来的，就是以色列是神的耶和华的儿子，以法莲是这个神的长子，就向耶稣发出最终的挑战。这个说明什么呢？他们一直在向耶稣发出挑战，就是他们最开始说因着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相信了耶稣，但是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的心却越来越刚硬，他们越来越没有回转。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给大家发的提纲的第三题。那么，针对他们的这个第二次这个抗议，耶稣如何回答呢？我给大家在大纲里列出了，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很重要的。我们明白了这个结构的逻辑关系，我们才能明白耶稣回答他们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首先看第42节，42节说怎么说？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必爱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耶稣在第42节就提出，对耶稣的爱乃是验明他们的父是不是神的一个条件。42节就耶稣就指出，对耶稣的爱乃是验明他们的父是不是神的条件。好，我先提出这个大结构，再详细的给大家讲。43节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耶稣就指出，他们为什么不能明白耶稣的话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第43节提出他们不能明白耶稣的话的一个原因是什么。44节的上半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耶稣在这里明确的指出，这些人的父是谁啊？是魔鬼。在第44节 B 就下半节，就是他就是魔鬼，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一节就耶稣就说明魔鬼的私欲是为何的。好，45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在45节，耶稣就指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他们不能接受真理。但是46节就是，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指出他们的父就是魔鬼，但是耶稣还是向他们发出挑战，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回转。耶稣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就是46节继续向他们发出挑战。这个挑战就希望他们，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如果没有人能指证我有罪，你们就应该信我呀，就是这个意思。耶稣的，看到耶稣的慈祥爱所一直在向他们发出呼召。但是第47节，耶稣最后就做出了一个结论，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我给大家列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也是蛮那个这个绕脑的，就是可以说一环扣一环的。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首先看看耶稣提出要验明他们的父是不是神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耶稣的爱。耶稣他们列出这些旧约经文的这些，他们说指出了旧约的经文，耶稣否认旧约经文了吗？从耶稣的回答，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明白的所暗示的旧约经文的真理，耶稣没有否认。但耶稣否认的是什么呢？耶稣否认的是旧约的这个真理是不能应用在这些犹太人身上的，就是耶稣否认这个真理可以应用在这些犹太人身上。耶稣没有否认旧约经文的真理，但是否认这个真理可以应用在这些犹太人身上，就是这些经文是真理，但是不能应用在你们的身上。为什么？好，耶稣为什么这些经文不能应用在 这些犹太人的身上呢？我们 这次查经一个脉络是什么呢？耶稣提出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 父亲如何，儿子也如何，儿子所行的必与父所行的是一样的。不论是亚伯拉罕，他们宣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或者是他们宣称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父，验明他们是否具有属灵的儿子的唯一的身份是什么呢？唯一为他们具有属灵的儿子唯一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必须像他们的父，他们必须行他们父所行的， like father like son。 好，耶稣继续的用这个原则，在到了第44节，耶稣就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44节，你们的父就是魔鬼，也是基于这个原则，因为你们现在所行的，你们所说的就是魔鬼的所行的所说的。好，那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提出对耶稣的爱是验明他们的父是不是神的条件。如果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就必定爱耶稣。为什么？我们一直查下来，耶稣反复的强调耶稣是出于神，是从神而来，耶稣他不是由自己而来，他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为什么对耶稣的爱就是验明他们的父是不是出于神的条件呢？因为耶稣出于神，耶稣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而来，乃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大家查这么久可能忘了，你再回顾一下约翰福音5章19节，就是我们查经要反反复复的回忆， 因为我们人都有限的，记忆力有限的。约翰福音5:19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反复的强调，耶稣他在功能上是完全附属于父，他十分的知道他自己是从神而来的。他说，因为我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他非常肯定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是，而且是神差他来的。所以这些犹太人不能热诚的接待耶稣并且爱耶稣，唯一可能的结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耶稣反复的强调他是从神而来，就是是神差他来的，可是这些犹太人却不能够爱耶稣，却不能够接待耶稣，唯一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自己宣称啊，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我们的父就是神。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的话，他们必然知道，必然借着旧约圣经，必然借着耶稣所讲论的，就会接待耶稣并且爱耶稣。如果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对耶稣的爱就是验明他们的父是不是神的条件。原因是耶稣从神而来的，是神差他来的，耶稣很清楚很肯定自己是从神来，从神而来，也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当他们宣称神是他们的父，耶稣这句话就直接指出来，这句话不能应用在你们的身上，不能应用在这些犹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就提出，对耶稣的爱是验明他们的父是否是神的条件，倘若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就必然爱耶稣。好，刚才我们强调了，就是那么耶稣他十分肯定他知道自己是这个从神而来的。我们从查约翰福音查得这么慢，我想大家都能够要往回查的话，能够找到很多约翰福音的经文，就是这样的。那么其次，再就是耶稣提出他们为什么不能明白耶稣的话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不能听耶稣的道。哎，这句话也是很绕脑的。你看，就是第四十二节，在哪一个啊？43节，和合本怎么翻译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那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明白不？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好，在这里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在这里不能明白我的话和不能听我的道，在原来的希腊文是两个词。那么在这里耶稣区分了他的话和他的道。那么如果说你看有英文圣经说你们不能明白我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在英文怎么解释？有的是用 his language， 那么就是他的语言。他的道呢，就是 his word。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我首先我给解释一下这两个，什么叫耶稣的 language， 耶稣的语言。耶稣的语言是指他说话的用词、表达的方式等等。那么耶稣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话的内容，他所争辩的内容，他所启示的内容。说他的话是指他的这个争辩启示所说的内容，他的那个言语呢，就是他的道， 就是最后那个他的道是指他所争辩的内容、启示和那个这是内容，而他的话呢，就是说话的用词、表达方式，用英文说就是 his language。那么我举个例子就行，如果这里面大家英文稍好一点的，你常常听到你的同事会说，当你说一些词，比如说一些词不太恰当，就是他会说什么呢？What's your language? What's your language? 就你这个词我明白，但是你这句话我明白，但是你表达的用词不恰当。What's your language? 在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说话很简洁明了，就是表达很清晰；有的人就是不是那么表达的很清晰，就是这个意思。它是一种表达的用词、表达的方式等等。所以在原来的希腊文当中，耶稣就用前面就用你们不能够。为什么不能明白我的话呢？就是不能明白 understand my language 呢？是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不能够就是 listen my word，就是他区分了他的话和他的道。那么好，那么什么是耶稣的言语呢？或者什么是他的 language 呢？我刚才简单的讲了，我再详细的讲耶稣的这个。语言是指耶稣的用词和表达方式等等，就像我们今天说话的语言，很多人说话很会用词，很会表达，非常清晰，就是他就说这个人的言语表达方非常的好。那耶稣的话不能明白他的话是这个意思，不能明白他的道，他的 word 就指耶稣的话里面所启示的内容。他所争辩的内容是什么？好，耶稣指出，不是因为耶稣说话的用词、表达的方式是如此的困难，以致他们不能了解，所以耶稣是说，不是因为耶稣的话的用词、表达方式是如此的困难，就让这些犹太人很难了解，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话的内涵是什么。不是这样的，耶稣指出，这个不是因为他的说话的用词、表达方式表达不清，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为什么？因为你。他们听不懂，是耶稣你表达不清楚啊，不是因为这样，相反的，是他们不能够真正的听见耶稣所说话的这个信息，这个内涵是什么？这包含内在的一个顺服在内，就是在希腊文还是在希伯来文，这个听不是听见了，左耳朵听啊，我听见了，听一定包含一个。听见了要去遵从，要去听从，听和从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抓住耶稣外在言辞所表达的这个意义，就是他们不能够有这个属灵上的理解。问题不是出在耶稣的身上，而是出在哪呢？出在这些。犹太人听的人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已经是偏颇了，他们已经有偏见了，他们已经先入为主了，以至于他们在体制上是不能听的，不能够察觉到耶稣所传达的真理。他们是被他们的意志所带来的这个。捆绑给束缚住了。什么叫？他们是被人类的意志带来的捆绑给束缚住了。什么叫人类意志带给人的捆绑呢？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选择性的听。如果他们选择 不要听，不想听他这些真理，只要听他们自己喜欢听的，那么就会导致他们在属灵上失聪，听不见，他们就听不见神的话语，他们就听不见耶稣的声音，他们就听不见耶稣所说的话，所传达的真理。所以在这里，这些不仅仅是第一世纪那些犹太人的写照，同样是21世纪很多信了耶稣的基督徒的写照，也是今天你和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怎么样去听神的话语，怎么样去读经的一个写照。因为在约翰福音的8章31节，对那些听见耶稣话就信了的人，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耶稣没有说：“你们若是常常听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遵守我的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读圣经上"读者文摘"似的听这个去读圣经。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听我们要听的，只听我们喜欢听的。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和那些犹太人一样，就会造成我们在属灵上的失聪，我们会听不懂。如果真的有人按照真理给我们讲解神的话的话，我们这样的选择性的听的话，我们是听也听不懂。读也读不明白的，我们跟这些犹太人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今天要去面对的，包括我和你。所以耶稣就直接指出来，当耶稣给他们说出这些之后，就直接指出来，你们的父，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要行你们父的欲望。所以在第44节，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好，耶稣指出，如果他们的父是神，他们就必爱神，他们就必爱耶稣。那么，由于他们不爱耶稣，所以他们的父必然是另有其人的。前面耶稣在8章37到41节就一再暗示，就是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然后接着又说你们的父不是神，是你们要是如果是你们的父是神，你们就必爱父所差来的子。现在耶稣在第44节，终于说直接指出来了，你们的父就是魔鬼。那么魔鬼既然是他们的父，这个父子关系是基于他们的行为和价值方面的相像，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一个原则，like father, like son，就是父亲怎样，儿子也怎样。因此，耶稣就进一步指出，他们定义要行他们父魔鬼的欲望，因为魔鬼是他们的父。就基于这样的父子关系，就是原因就是 like father like son，基于他们的行为跟价值观的相像，所以耶稣进一步指出，他们定义要行他们父的欲望，这是出于他们自愿的选择。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对这个进一步的解释，大家可以回去看。约翰一书3章7到10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如果详细了解的话，可回去再继续看。约翰一书3章7到10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行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在这里提出一个欲望，欲望这个词呢，这个是基本上是中性的，有好的欲望，也有坏的欲望。不过在新约圣经当中，就是多数是指用在不恰当的欲望。在这里耶稣就指出这里的欲望是一个邪恶的欲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几次要心里要杀耶稣，耶稣的也践踏他们的心，耶稣直接指出来，你们想要杀我。那么魔鬼的私欲为何呢？魔鬼的私欲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魔鬼的私欲，看啊，魔鬼的私欲，为何呢？看看在哪里啊？啊，耶稣指出来，魔鬼的私欲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他起初是杀人的，可能是指出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在这个就是属灵生命上，由于受蛇的诱惑，被这个悖逆神被赶出伊甸园，所以说魔鬼起初是杀人的，就指亚当夏娃的堕落是有魔鬼的试探成功了。另外，魔鬼不持守真理，他弃绝真理，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所以说他是说谎者的父。所以正如魔鬼的谋杀，他的谎言是在伊甸园开始的，所以在伊甸园中神说，就是说跟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当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怎么说？说你们不一定死。因此就是魔鬼是说谎的，神是不可能说谎的。好，正如神必然说真理，魔鬼也是自动说谎的，所以说谎是出于魔鬼的本性与品格。因此耶稣就进一步的指出说，我说真理你们就不信我。所以耶稣说真理，他们就不信耶稣，这也是还是那个 like father like son 的原则。因为魔鬼不持守真理，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他的本性是说谎。因此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不相信，原因是基于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他们是以谎言为特质，他们不能接受真理。如果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可能就讲他们的罪已经是定了，魔鬼的儿女是没救了。但是你看在这里第46节，耶稣说了一句，向他们发出挑战，说你们中间谁能证明我有罪呢？若我说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弟兄姊妹，你读没读出这句话？耶稣即使是这样的指控他们，还是在这里尽量的要挑战他们，尽量的想要帮助他们明白真理。所以耶稣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挑战，说你们中间谁能够证明我有罪呢？如果我说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耶稣说的这个挑战，你们中间谁能够证明我有罪呢？是不是在地上的法庭呢？说你们在地上的法庭没有办法证明我有罪呢？不是的，因为在公会当中，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已经定了耶稣的罪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遵守那些拉比所定那些守安息日那些律法的规则呀。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最可能的解释是什么呢？ 是指在天上最高的法庭，就是在神的法庭当中。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当中谁能够在天上最高的法庭当中，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证明我有罪呢？就是耶稣意识到，他自己意识到，他整个的生活是纯净的，他是这样的确，有这样的确据，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从来没犯过罪的。所以耶稣发出这个挑战，意思是，不论这些犹太人多么不喜欢听耶稣所做出的宣称，他们对耶稣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争论，但是耶稣挑战他们：你们中间都很熟悉旧约圣经，你们中间有最好的神学家，你们都不能够在天上的法庭当中向耶和华神提出一个可信服的理由来证明我是有罪的，那么你们岂不应当重新思想吗？所以，思想我现在所说的真是真理吗？如果你们不能在天上的法庭证明我是有罪的，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你们为什么不重新思考呢？所以，耶稣是从天上的角度，就是在天上的法庭里，在神的最后的审判的这个角度，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这样的张力，就是耶稣向他们提出挑战，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能够认罪悔改。但是在47节，耶稣好像又下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他们的罪已经定了，他们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最后耶稣又下出一个必然。做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好，那么也就是说，凡是出于神的，一定听神的话，就是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但是耶稣已经说了，他是从神而来的，就是他是神所差来的，他在功能上完全的依靠父。现在这些犹太人不听耶稣的话，也是不听神的话，所以耶稣就指出根本的原因。耶稣的意思是，就是说，这是非常，就是我们人理解来说是一个矛盾的，就是耶稣一方面指出他们的父是魔鬼，他们不是出于神，但是耶稣另一方面也再一次向他们挑战，如果真的已经是如此了，那么耶稣其实也不用做任何的努力了。但是耶稣还是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一再的以在天上的法庭他是无罪的这样一个依据，让他们思考，重新思考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理呢？如果是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呢？那么最后的应用，就是我们来思想，今天查这些经文，对你我有什么应用呢？你我是否是听神的话呢？你我的行为是否显明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父神呢？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不想听，只想听我们喜欢听的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其实这个语言的表达并不是很困难的去了解，但是很多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常常说非基督徒不能明白，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明白，好圣经所说的话在说什么，这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其中很多的时候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肯听，我们听着扎心，听着不顺耳，我们就不想听，不肯听。所以这也是耶稣借着今天这段话让我们去反思的。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 这里面到底是一个如何一个渴慕的心来听呢？如何一个顺服的心来听呢？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和这些犹太人一样，来挑战神的话呢？抓住圣经上的只言片语，我们来挑战神的话呢？如果我们以顺服的心，我们还是不能明白，我们不会放弃的，我们会借着祷告，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我们不会祷告一次的，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去求的。只要我们很想明白，我们心里很渴慕认识神，我们会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另外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李牧师昨天带领我们查经所查的，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这段话语，继续来我们来思考，就是我们如何分辨撒旦的谎言。就当我们基督徒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你说，我说，他说。我们周围的人都会给你一些意见，甚至一些弟兄姊妹会给一些很属灵的、很冠冕堂皇的意见。有时候我们就要去分辨这些意见当中有没有撒旦的谎言呢？有没有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理呢？或者这是一个包装的谎言呢？我们需要用智慧去分辨的。在这里说，撒旦他是谎言之父，就是撒旦是撒谎者之父。所以在教会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合一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将一些话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我们在背后说闲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们不是有意的传话，但是魔鬼撒旦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些话扭曲了。有时候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少了一个字，我们多加一个字，这些东西就会被魔鬼撒旦利用，那个意思的原意就扭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注意，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能够被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我们说的话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见识和辨别力，来洞察魔鬼撒旦的谎言，因为撒旦是说谎之父。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撒旦还是极尽所能的，像当年去试探夏娃一样，盼望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掉在这个撒旦的陷阱里面去。好。